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来自悉尼的心理咨询师曲韵。曲老师您好，早上好。
好，吴燕，早上好，观众朋友们。
这也是我们新年，这也是我们新年的第一期节目，所以也在这里向您问一声新年快乐。
谢谢。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题目呢，其实我刚才讲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能不能解释清楚了，就是叫做心身疾病。这个心身疾病呢，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资料，就是说70%-80%的门诊病例，这些病人他们的身体不适其实是心因性的，在致病的原因当中，社会心理的因素占到很高的比例。我觉得我这样说了以后，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明白了？我想还是把这个话筒交给曲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叫这个心身疾病。
好，咱们刚才世卫组织的那句话哈，他第一提到的是说门诊病例，就是说去看门诊的，outpatient， 不是住院的。那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你想，你一般什么时候去看门诊？看门诊啊，去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啊，身体不舒服有一些症状表征，对吧？
没错，
就是说呢，可能是器质性原因，可能不是器质性原因。那为什么不说住院病人？住院病人那肯定是有严重的躯体的这个生理的器质性的问题了，对吧？那么在门诊病例里头呢，我感觉这两天睡眠不好，我可能要去看一看。我这些天可能这个老是胃里很难受啊，咕噜咕噜的肚子啊，总是怎么样，消化不好。我要去看一看啊，那也有的可能是头昏脑胀、血压高啊，那也有的可能是就是什么感冒症状，对，所以这些带着症状去到门诊的这些人里头啊，那我们说怎么就会出现症状了呢？他如果要是说新冠病毒，那我们知道是因为病毒感染了，然后引起了什么胸闷啊、气短啊、咳嗽啊什么那些。体温升高，就我们说的发烧、胸闷、气短、咳嗽，所有这些都叫症状。那我们到为什么要去这看医生、看门诊呢？我们要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症状。对吧？那这个原因呢，有可能就是病毒啊，感冒病毒也好，什么病毒也好啊，有可能是有细菌、螺旋杆菌，那它造成感染你的胃部，那就胃部消化的问题、胃溃疡什么这些，我们就去查，对吧？那么在这些因素里头呢，刚才说的这些是生物学因素啊，有这个病原体有什么的。那么还有的时候我们同时还受到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比方说就拿睡不着觉这个来说哈。你说一定是大脑垂体内分泌发生问题了吗？一定原因就是这个褪黑素发生问题了吗？不一定，可能是社会环境因素。比方说你如果倒时差，那这个就不是病，虽然你有这个睡不着觉的症状，听出来了吗？睡不着，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症状是有的，但这个原因呢是环境改变，倒了时差，这个时区，跨越时区旅行，所以你这个时差生物，你的生物体没有调节过来，那这个可能是环境因素造成的，并不是病，但是呢，你确实有这个症状，说清楚了吗？
是，
有点绕哈。那也有的时候你这个睡不着觉呢，就是心理因素了。心理因素我们说过，心理、认知、情绪，然后行为，就是你怎么想的，你怎么感受的，你怎么行动的，那最近。有一些事情让你担忧，让你放心不下。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很让人焦虑的，很那个危险的，或者是会给你带来很大损失的，这是认知，听出来了吗？如果有这个认知，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
焦虑
啊，焦虑啊，恐慌啊，是不是？然后这个焦虑会不会再带偏你的认知？ 人们会啊，太会了。嗯，对，所以认知和情绪他们互相影响，有的时候认知更强一点，影响情绪，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天情绪不好，那看什么东西都是负面的，灰暗的，把一切都看成是悲观的，听出来了吗？是，认知和情绪，情绪和认知互相影响，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心理过程。
那么影不影响到你的行为、睡眠这个行为呢？
当然会影响。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睡不着，入睡困难，这是不是症状出现了？没错。是，但是你说它是什么病原体还是什么什么造成的吗？不是。但是这里有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情况啊，就是当我们的心理状态变化，这个认知这个情绪啊引起你这个变化的时候，它会引起。 躯体上的一些改变，就是说它会让你的，因为当我们特别焦虑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也是亢奋的时候，辗转反侧，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的机体都是处于叫应激状态，其实就是 stress 啊，就是因为外界的刺激太强烈了，哎呀这个股票跌了，哎呀这个想回国，这个马就没拿下来，就回不了，
或者说这个找工作没找着。
对，失恋了，要离婚，孩子被老师批评了，然后成绩老也上不去，多了去了，所有这些都是什么呢？外界刺激，那我们的机体呢，就会对这个刺激有所反应，就叫应激，所以是 stress， 我们是叫应激啊。那在应激反应的情况下，你整个机体都会起变化，要不然就是亢奋起来，因为那我要想着怎么办呀？
嗯。
我的认知带来了这样子什么，那么我的情绪为什么会起来？我的荷尔蒙，我的内分泌都会这个叫 positive， 都会起来，应激起来，亢奋起来，
增加，
因为我要准备好 fight， 我要准备好去打仗，我要准备好去处理，听出来了吗？是。那么我的整个肾上腺激素也会分泌多啊，我的这个就是整个的那个状态就都是亢奋起来了。 那这会儿你说睡眠是要安静的，是要这个抑制下去的，那怎么可能呢？辗转反侧睡不着了，听出来了吗？是啊，所以呢，你要去查生理表征的话，也会查出来，哎，这个指标、那个指标都起来了，但它不是原因，不是最终极的那个根儿，最终极的那个根儿是你的生理，是你的心理因素变化了，而这个心理因素变化呢，是为了应对外界的。 刺激，听出来了吗？
没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有一些个症状，有一些个功能性的问题，不是器质性的问题啊，是功能性的问题，像睡眠啦，像我刚才说的消化啦，像血压升高啊，头昏脑胀啊，什么好多这些妇科疾病啊，好多这些，你要说它的因在哪里，是心因性的，就是心理因素占更主要的原因。 然后心理带动身体，那么心理呢，我们知道是 psycho， 身体呢，身体表征躯体化是 somatic， 所以这个病呢就是叫 psychosomatic， 叫心身症状或者心身疾病。你想，如果一天两天这样子，你过两天你把这事儿处理了，就睡着觉了，就吃东西消化也好了，就怎么着了。但是如果这个人长期 容易对事情有负面看法，这个认知长期容易是这种负面的，给自己带来不好影响的。长期说的是几个月、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这都是长期。那情绪永远总是常常处于这种负面的状态。刚才我们讲的亢奋状态、抑制状态也一样啊，特别悲观，这事儿没救了。 就这么着吧，我做什么都不行，我做什么努力都没有用。听出来这种长期的抑制了吗？对啊，那这个也会造成功能的被压抑、被抑制。那吃进去东西以后，就消化不了啊，这个功能没有正常运行啊，就堵在胃里啊，哦，胃难受了。听出来了吗？如果长期这样子，很久以来，那么 累积下来，躯体也受不了了，也可能就会造成器质性的，真正的器质性的问题了，那就病变就产生了。但也有的呢，可能还没有到器质性的问题的程度，但是呢，哎呀，这是我的老毛病了，这是我的什么什么。 那你可以想见，他就已经真正的躯体化的问题就相当严重了。但是我们要针灸的话，还是心肾问题，心阴性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SBS 电台的心理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悉尼的心理咨询师曲韵老师，给我们讲这样一个心身疾病。刚才曲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个心身疾病到底的它的这个成因是怎么样的，然后包括说经常见到的这种功能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是对睡眠、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比如说这个血压高，还有一些妇科的一些状况，比如说这个月经不调，或者是这种一些这个我们有些就看到这个新闻里面说某些女性她因为这个丈夫出轨啊或者什么，就是好像有这个乳腺癌，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一些这种气出来的，这看来还真的是有这样一个说法的。
是的，很多很多的，还有比方说皮肤疾病，有的那个神经性皮炎。
哦，是
神经性皮炎，有很多人就皮肤就痒啊，一般有常见的哈，就是这个小腿，这个我们大白话叫迎面骨，就是小腿这个前端这块瘙痒。你看啊，有的人就是越是遇到这种要跟人打交道啊，遇到人际关系上的一些个失败啊，他这个瘙痒症状就越明显。对，神经性皮炎是特别常见的一个以前的诊断中哈，我们中国人可能老一点年纪大一点的可能会熟悉一个词叫神经衰弱。
是听过这个词儿。
听过这个词儿哈。神经衰弱其实现在基本上就可以定义为是一种心身疾病，它的神经并不衰弱，它其实很强劲，它在那儿怎么也睡不着，在那儿想告诉自己别想了，但是仍然在那儿想，它的神经活动其实是很多的，很活跃的。但是因为它入睡困难啊什么这些，就说你的神经不够强大所以你太衰弱了，所以什么怎么着，这个提法其实已经是就是
比较过时了。
过时了，对。神经内科现在基本上也不会再去讲神经衰弱这样的词了而是说你可能还是这个心理因素可能是思虑过多呀，就会往这些方面去讲了。
那听众朋友，您如果对于这个心身疾病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1300-799-323 1300-799-323这样一个热线来参与讨论。曲老师，我们在线上已经有三位朋友在等待向您提问，我们把他接进来。第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早上好。
您早，大家好。
陈先生您好，请问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地方？
是这样子，去年这个新冠疫情让我的工作产生很大变化。比如说我在本来幼儿园一个公司好好的，可是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学生人数减少，所以可能就第一波被裁撤掉，然后我之后换了两间不同的幼儿园。那我现在在新的幼儿园工作3个多月，但是那个新的幼儿园呢，就是让我每天早上都要去开园，就是7点就要上班，就变得我可能早上很早起来，在6点多就搭 bus 然后去公司，7点前要开园，
很辛苦。
所以我大概每已经3个多月的，我可能都睡眠都睡不好，可能就是因为下紧张压力，然后就是半夜都会起来至少2-3次以上。然后我也跟主管就是园长可能反映说，这样长期下来我的身心可能受到健康影响，可是他说目前还没办法让我就是换另外一个轮班可以轮，那我也是自己要调试，说这个就是工作上带来压力。可是到假日像礼拜六礼拜天我就没有定闹钟，那我就可以睡得很安稳，就不会半夜起来2-3次。那我也想自己调试好一点，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
曲老师您有什么招吗？
因为刚才我们在讲心因性哈，它有心理因素的这个成因，但并不是说呢它就完全是纯因果因素 不是相关，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你的这个心理因素也会影响到躯体的反应，然后产生这样子的症状。所以呢一些功能性的问题并不是说就不去看医生了，只要去看心理就行，我调节情绪调节心理就行。那么有一些功能性的问题呢就听那个 GP 的或者专家的。比方说需要吃这个失眠药啊，或者是需要这个像刚才我们说神经性皮炎需要去治疗啊，那是要去有这些医学的手段、生物学的手段去治疗的。但同时呢，我们是说双管齐下吧，就是你不要放过这个心理的、精神的这些因素。那么像您这种情况呢，听起来哈，就是最直接的这个外界诱因。就是倒班，长期倒班给你带来生活上的这个不便和这个压力。但是我们要是时间拉远一点的话，前面那两三次的工作这个变化是吧，是这个职位移除了，然后又找新工作。那么这些呢用我们的那个什么话来说，这是失败，这是挫败，对吧？然后呢几次挫败以后，那么这个工作你可能也不敢说我辞掉，虽然不满意我也不敢辞掉。而且再往扩大一点，就我们从认知上来说啊，再扩大一点，对整个这段时间对整个这个行业可能就都有悲观的影响，印象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行业可能就越来越机会少了，我能找到这一个工作，我要保住它。然后这个呢就会无形给自己就不能放松，就会很紧张，就会有我是受害者，就会听出来了吗？所有就是这个负面哈，不仅仅是这一件事会影响我们啊，我们从长远来说应该这就有多长时间了，小一年了，这疫情以来对吧所以
那怎么调节呢？有什么调节的方法吗？
这块就很 tricky 了，就是我们如果自助的话哈，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自助的，比方说我们通过一些简单一点的，像我们去做一下那个mindfulness， 就是做一下那个瑜伽或者叫
冥想
打坐这样子的。然后也有的呢就是去锻炼身体啊，既然早上起得很早 ，OK， 那我利用这个时间，我跑跑步，或者做做什么运动，啊，让自己活跃起来。啊，当我们觉得悲观，当我们觉得是受害者、恐慌、恐惧的时候呢，我们容易抑制自己，压抑。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反而要让自己增加一些活力。当活力起来了，这人是一个系统，它一边起来了，就全会被带动。所以那我可以活力一点。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都是自己自助的办法啊。那常见还有的就是给自己解释，解释从认知上去改变，就是这个解释就是我也不是唯一受害的，啊，或者不会长期受害。啊，那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去自我宽慰、自我解释。那还有的呢，那可能就是我胆子大一点，既然这个不行又不能改变，那辞职就辞职了，我不干了，我要对自己好，这也是一种啊，这也是一种啊。但是刚才我说的所有这些呢，都是自助的办法。那么有的人自助的办法是可以的，或者呢我跟家里人吐吐槽，我跟朋友吐吐槽，然后得到一些别人的安慰啊，我也能觉得舒缓一点，我也觉得自己没有白做这些事情。啊，有人看到了，有人给这个安慰了，理解同情了，我们也觉得好一点了，也能第二天再起早一点了，对吧？这些呢都是自助。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这个自助的，所有人其实一开始都是自助的，但是后来自助可能就不管用了，就好像自己拎着自己的头发不能把自己拎起来了一样。那这会儿呢可能就需要外力的帮助了。那么外力的帮助就是可能需要去GP 那里说一下自己的这个状况看看如果要是推荐去做心理咨询，那么 GP 会给转介，那么我们去做心理咨询。那么也有的时候 GP 不给转介，但是自己觉得是有需要了那个比方说刚才说的这几条，那可能家人和朋友他们也都很痛苦呢，我就不要去给他们说了，那我跟谁说呢？ 花钱跟心理咨询师说，然后这边给你可能会有更详尽的分析，更到位的这个支持啊，嗯，或者去找一个树洞啊，那心理咨询师可能就是专业的树洞，或者怎么样，就是这个要看您更具体的一些个情况和表现，您的社会支持系统是什么样的等等吧。那甚至可能是您的这个沟通技巧也许要提高一点，因为跟主管也许可以更好的去表达，可能您太gentle了，所以让他觉得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就说啊，你再忍忍吧。也许我们调整一下自己的沟通能力，我们去跟这个主管可能更好的去协商一下，不是拍案而起说老子不干了，你必须给我改时间，而是说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表达自己这个急迫性、紧迫性，因为他主管可能也没有看到一些情况嘛，我们怎么样去说服对方去表达，这也是一个方向，就太多方向了。一到心理行为的这个太多方向了，那可能就要非常具体的来说了。对，
好，我两个问题想要请教，可以吗？第一个就是你刚
说
树洞，怎么我听不懂？
树洞就是指说，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您把隐秘的心事说出来，然后在那里呢，把您的秘密保管起来，或者是就是也不会告诉其他的人。
对，那树上有一个洞，然后呢，
您请
你就把这些个什么秘密啊，或者吐槽啊，或者平时不没有发火的地方啊，我就对着那个树上的那个洞去说去发火。
第二个是我认为可能应该是那个主管造成，不只是我自己，就全员的压力都很大，因为他特别喜欢用惩罚，而且不是用那个鼓励的方式来带员工，所以我们很多人都离开了。我去年三个多月，大概比我早，大概只能两个留下来，其他全部都离开光了。所以这个可能，我们的主管其实他也是为了整个园区好，可是就是很严厉，然后现在大家都很害怕他。然后我也跟他提过说我想要换班，但是他就说哦没办法，就是因为找不到人可以，因为都是新人嘛，没办法代替，所以就要再等待一段时间。我甚至跟他就是很讲过好几次了，但是可能沟通技巧我还是真的需要，可能太 gentle 了吧，可能还要再加强一点，大概是这样子。
对，这一个是这个方面，一个是可能像您说的，如果这个主管他确实自己有点过分的话哈，大家都走掉，那就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记住啊，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一说心理问题，就好像说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要去忍耐，你自己要去怎么怎么样，不是的啊，我们说的是让我们保持更好的情绪状态啊，因为情绪起来了容易给我们带偏嘛，所以更好的保持情绪状态，更好的理智的客观的这样的状态，然后呢去决定我要怎么做，我离开也是明智的选择啊，不一定就是说你看你该
忍，可能就是
是这个意思。
对，因为现在是中年啊，而且刚来心里已经六七年，好不容易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我还有家庭压力，我必须要付房租这个我的位置大概付房租大概付光了，所以我在换工作我其实太痛苦了。我去年换了两次工作，而且我就决定还是忍一下吧，然后希望越来越好吧。那现在就是除了这个主管园长还有主任也是一个蛮可怕，我觉得很阴险的人，就是要自己小心一点，要跟同事处好一点，可能这只能自我调试这个方面这样子吧。
是这样啊，我再说两句，就是说您前面说的这个确实是，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无奈，只能这样的选择，你听到没有？这种语气呢就容易就是说哎呀我是那个受害者，我没有办法，这个就也会给自己带来很不好的这个暗示和影响。而如果要是说就这段时间我是属于没有选择的状态，但是呢这个是我愿意的，我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这个听起来更主动一点了，就不是很被动受害者，更主动一点，我要承担，听起来了吗？这个心态都会不太一样的。那我就找找乐啊，找找那个什么呀，就是自我鼓励啊，自我的安慰啊，然后你看你很不错了，你为了家庭为了什么的真的很有担当的一个男性啊，听到没有？这种
很棒，真的是
对，都会有所改变的。
哦，感谢您这个大树洞，谢谢
谢谢陈先生您参与，也希望您这个以后的每月第三个星期六心理热线能够经常的到我们这个树洞里来吐一吐您的心声。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好的，谢谢谢谢。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哎，您好。也请教这个老师两个，我们就只有时间给大家每个人提一个问题了好吗？请您简一个说。嗯，好，谢谢。第一个啊，就是说是不是新生疾病是不是那个人本身的那个执着执念呢，
固执念的态重才会产生。第二个的问题就是说请教老师，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精神灵体呀，就是鬼神呢进到我们这个肉体上产生的这种心理的疾病，是不是有这种可能？谢谢。嗯，好，您的第一个问题哈，说是种执念哈，这就是我们说的认知上的 偏执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心理因素啊。当我固执的认为这个世界上肯定大部分都是坏事，都是那个灾难性的，人呢就没有什么好人，大家都是为了利益，大家都是那个什么的，听出来了吗？如果我固执的这样认为，那我对所有的事情都会怎么样感觉到是痛苦的、难受的，就不会很开心的、放松的。 那么这样我的整个人的机体状态就都是紧张的，都是这种压抑的，或者是找机会就要发泄一下的。听出来它不是一个很平稳的安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肯定就会有各种躯体化的表现，时间长了就会真的甚至真的成为病了。嗯，第二个问题您说的这个鬼神啊什么这个哈，那 我们现代心理学的这个研究呢，是肯定是否认这一个说法的。那么这个呢是什么呢？是信念。有的人就有这样子的信念，觉得哎，这一切都是天注定的，有鬼神存在的，有什么存在的。那有人的信念呢，就是很坚定的说没有这种东西的，这都是我自己的努力，我自己的幻想或者是什么什么。听出来了吗？这个是信念，这个也是一种认知了。 当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我特别特别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神， OK， 那这个给我自己一套解释。哎，那为什么今天大家吃了同样的东西，我怎么就肚子难受啊？为什么同样的情况下，怎么这个人就失业呀，或者这个人就离婚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哎呀，这都是天注定的，或者都是有鬼神捣乱的。这个呢，他给了自己一个解释。那么这个解释，是不是能够完全让他自己相信？ 是不是能够让他就安心了、踏实了？那有的人可能特别执着于这个信念，他就不去纠结了呀。那对于他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他的这个困惑可能是有了一个解释了。但是总是这样发生，那你总是说我就总是招鬼吗？或者我怎么这么倒霉？总是碰到小人呢？那这个同样会影响自己的这个整体的状态。 嗯，我说清楚了吗？对，所以你的信念系统，你信什么，其实也是这个认知力部分。那么因此，你如果有的人特别信这个，有的人就会被骗啊，就会有的人就会说啊，我只要给这里烧香，或者给那里送钱，有的人能帮你相解，那或者能帮你怎么样改运。嗯，但是钱花去了以后，真的有效果吗？ 如果没有效果，你这个解释系统解释不了了，怎么办呢？你就会有困惑，或者会又有担忧啊，那甚至也会自责，觉得我被这个人骗了，或者这个人道行不高，我还得找一个道行更高的。听出来了吗？自己就处在一种困惑，然后好像有点释然，但是又发生了困惑，事情又是不如意，又是怎么样？
听出来这一个恶性循环了吗？那同样会在身体上，因为你的认知情绪出现问题嘛，在身体上也会出现一些表征。对，
好的，好的，这是张先生提问，希望能帮助到您。还有一位张先生也有问题要问，张先生，这是另外一位张先生。嗯，您好。
你好，谢谢主持人和嘉宾啊。我想问，就是我小孩这个他不爱学习， 现在这已经12年就，就是一天到晚就打游戏。
嗯，怎么办是吗？
对，叫他学习他也不怎么听。
嗯，好，
就是学习态度不好。
嗯嗯嗯。 这个沉迷于游戏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管它也叫一种症状啦，它有这个叫 addiction 哈，上成瘾行为。如果要是成瘾行为，那就真的是，就不是一般孩子的沉迷行为了，那就是简直就是天昏地暗的打游戏，吃啊睡啊什么这些，甚至都不顾，也不出去玩了什么的。而且呢，他总是在网上，也还分情况，有的是网上游戏，有的是网上。社交就是上那种平台，有的是网上购物，有那个孩子买的东西啊，简直是还有什么，我们还要细分他具体在网上是什么样的行为，因为可以分析出来他是希望得到什么，通过虚拟的形式得到什么，这个也是会看他的动机啊、需求啊这些的。然后今天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那么细致的讲了哈，但总之呢，这个情况呢有两类原因，一类原因呢是这个孩子本身。他比方说阿斯伯格或者是自闭谱系这样子的孩子，他的他在网上就这个世界就很简单，回报也快，而现实世界呢是让他们没法理解的，没法处理的，那他就当然更容易你在网上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了，因为那里会让他更舒服。那么另一类呢是逃避的，就是他没有先天的生理性的认知的问题，但是这个世界真的让他很痛苦很难受，那么他就到网上去逃避或者补偿，听出来了吗？那这样的话呢，那您想，如果已经都到了上瘾的行为，那么这个现实世界他所受的这个打击啊，他所得不到的这个东西啊，得有多痛苦多难受，他才要跑到那里去补偿和逃避啊。那具体到您的孩子，我们就现在在节目中我们就无法去说更具体的了，但是这两个方向您可以都去探索一下。
那怎么办？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
必须得找专业的帮助了，必须要
去看，他不去看，问题是他不去看。
学校里有没有心理咨询师 ，school counselor？
应该是有，他根本不去，
就都不出门的了。
对，他不去。
那您要想办法骗他，或者怎么样？这个什么他，或者
采取一些强硬一点
的
措施。
对，有上门服务的，也有上门的。
那张先生，因为今天时间原因呢，我们没有办法把您的问题回答完，但是我们的心理热线每月第三个星期六都为大家回答提问，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参与，也感谢曲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节目再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